弟兄姊妹平安，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有上帝圣言的分享，也有圣餐的事情。圣言是看不见的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圣餐是有形有体看得见的，带领我们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5:12，在新约圣经雅各书5:12雅各在圣灵的感动下如此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弟兄姊妹，此处的雅各书的作者按照教会历史的考察指向耶稣在肉身上的弟兄，所以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也归信承认耶稣基督是耶和华，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在雅各书1:1就讲到，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闪在12支派之人的安。所以雅各书本身就是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在圣灵的感动下根据上帝赐给他的传道的职分特别写下了雅各书。所以在雅各书的最后部分就特别讲到言语。言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世上的语言最严肃的一个是启示，一个是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在他的这卷书5:12，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然后13就讲到你们就该祷告所以说我们的言语尤其体现在严肃的场合启示，尤其体现在我们与上帝面前的祷告方面需要慎之又慎今天我们就讲到启示与审判。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从整体上考察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与基督徒的分别为圣其实基督徒的分别为圣也是一种道成肉身的过程，就是效法基督。当然道成肉身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指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中的第二个位格取了什么肉身。但是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也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让神的话语来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念，使得我们的肉身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能够被神的话语来转化来改变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分别为圣。所以此处我们考察三个问题：为何语言关涉到最要紧的事第二个方面，基督徒是否绝对不可以启示很多基督徒看到类似的经文这样讲，不可指着地启示，不可指着天启示，任何事都不可启。那么我在法庭中可以不可以启示？那我在教会中加入会员受洗可以不可以启示既然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事都不可启，为什么我们在法庭中、在教会中在其他重大的场合中，包括你结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启示呢所以说经文的解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基督徒会不会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 所以这地方雅各就特别强调说，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甚至雅各书在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我的弟兄们，不要多做多人做师傅。我们中国人常常是世上人都是这样好为什么人事，但是这样讲，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什么判断，所以毫无疑问，我们基督徒也会经受领受面对上帝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就像使徒行经所告白的，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今天在教会中，我们常常只讲上帝的救赎，只讲升天堂，但是很少有人严肃的思考，严肃的谈起我们基督徒在今生今世，甚至包括我们最终接受耶稣基督的面的时候，也要受什么审判。所以我们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学习一下几个方面，就在文本上我们要注意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之间的连续性。在内容上，旧新约圣经对于主耶稣基督的指向。第三个，文体沾若圣经中，比如说雅各书，这是一个讲道词或者是一个书信的样式。我们要分辨到底是叙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还是劝诫性的经文。当有的人讲何事都不可起，他就把这些经文当作一个规范性的立法性质的，但是实际上这段经文讲的是劝诫性的。劝诫性的就是指上帝的律法我们如何在具体的环境中什么应用的。然后在教牧方面，不管是弟兄姊妹互相辅导彼此劝勉，我们要区别对待纪要性的教义和非纪要性的教义。好，我们祷告，求上帝特别祝福。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是当我们省察我们自己言语的方面的时候，不管是在严肃的启示的问题上，还是在向您做出的祈求祷告上，我们常常并没有晓得你的心意，甚至我们是误解误传。我们之所以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甚至你的仆人之所以能够传讲你的话语，都是因着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大爱，在耶稣基督里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主，求你叫你的圣言解开，发出大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能够通达，能够更好的认识你独一的救主，更好的认识耶稣基督。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雅各书本身就是一篇讲道词，但是同时又是一个格言集。格言集我们就知道，道德格言箴言京剧名句，用非常精炼的方式叫我们说话了，行事为人了，接待人了，启示了，祷告了，面对穷人富人了，面对灾难了，面对我们的新信念了，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所以说可以称之为一部格言集。在雅各书所注重的是什么呢？雅各书所强调的并不是上帝论，也不是救恩论，强调的是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的分别什么为圣。所以雅各书中的名言就是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就是真正因信诚义的人也必然因信行义。如果我们好树结好果子，如果我们在言语行为分别为圣上不结果子，不要以为我们有了信心。当然你可以说你自己有信心，但这个信心并不是真实的活泼的使我们得救的信心，乃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自信，也往往是自欺什么欺人的。 小小的兄弟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作为基督的门徒，作为他的追随者，我们最好的效法基督就是分别什么为圣啊！所以我们改革宗长老会啊，当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啊，这是到啊夏威夷去啊参加一个华人教牧的啊一个研讨会啊，有来自啊改革宗背景的啊，也有来自信义宗的啊，也有来自灵派的啊，也有来自啊聚会所的啊，但是大家共同的主题就是啊，我们要教会要面对啊极大的挑战。教会面对哪几个方面的挑战呢？我们看到美国啊，2023年啊，现在是中期选举，2024年的总统什么选举？所以2023年对于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和过渡。然后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特别是20大啊，这个习近平先生啊定于一尊，所以我们就看到确确实实很多人得了政治抑郁症啊。这次去的时候有一个牧者，他经常到大陆宣教，他说：“志勇牧师，我这段时间啊吃不下睡不着，我就得了一点点政治抑郁症。”我们知道因为美国的选举，因为中国大陆的20大，很多人哭了好几个小时啊，很多人不能够工作，不能够生活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一起鼓励他啊。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他说：“感谢上帝啊，经过祷告，经过分享，昨天晚上我终于睡了一个好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看牧师、宣教士、诗人、作家，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什么器皿啊，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归上帝啊，需要不断的互相啊鼓励。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在约翰福音17章就特别讲到，我们就快快看这段经文啊，我们一边讲解啊，一边读一边分享。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所传讲的道不是一个新的，而是来自耶和华上帝本身的什么道。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说弟兄姊妹，很多人就错误理解，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因为耶稣不属世界，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要关心。对不起，这是误解。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耶稣基督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本身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个世界本身在基督里是属于我们的，因为这是天父世界，上帝把管理世界的责任赐给了谁啊？赐给了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然后这就特别讲的，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那很多人认为得救就是离开中国啊，离开美国啊，离开政治啊，离开这花花世界啊，只要我信耶稣回乐园回天堂就好了。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中的重点的强调。所以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什么恶者，或者括号里讲脱离罪恶。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做和尚的啊，不是做苦行僧的啊，不是我们信耶稣的要离开婚姻家庭，要离开我们的工作，离开美国的政治，离开美国的文化，而是要脱离那恶者之魔鬼，也是指脱离什么罪恶。所以耶稣重新强调，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第17节就特别讲，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弟兄姊妹啊，这次是夏威夷的一个信义会的人啊，接待这些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啊，来自北美、加拿大啊，也包括欧洲的啊，几十位牧者啊，这个信义宗的牧师啊，就特别啊给我讲啊，我开会之余到他们的图书馆看一看啊，然后啊，信义宗的那个牧者很感叹：“哇，王牧师，你竟然到图书馆里去看书！”所以我们这个图书馆基本上没有人借书，没有人看书的。说弟兄姊妹啊，围绕我们主恩教教会啊，我们弟兄会有读书小组啊，我们姊妹会有灵修小组， 我们都是推荐大家不仅要回归圣经，还要读那些属灵的经典，什么名著的 Christianity is a religion of one book， 基督教本身就是一本书的什么宗教。但是为了解释这本书啊，也有很多的经典名著。弟兄姊妹，主耶稣就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你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以真理成圣。弟兄姊妹，很多人认为我们信耶稣罪得赦免啊，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当然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也求上帝这样祝福。但是耶稣基督特别强调是他自己分别为圣，我们也要因真理分别什么为圣。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通过读经、祷告、灵修，好使我们个人、家庭、教会的生活，甚至包括我们的政治、包括我们的投票，都能够分别什么为圣。好，弟兄姊妹啊，第一点我们就看到使徒雅各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事不可什么歧视。在雅各书第三章谈及话语的重要性，第三章第二节是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当然有人读了这节经文，哎，我说话一定要注意。对不起，你说话越是注意越是出毛病，越是神经什么紧张，你说话的功夫在于你不说话的功夫，你说话的功夫在于你不说话的功夫。两个方面，第一，你不说话的时候你怎么读经、怎么祷告、怎么思想啊，怎么默默无声，怎么做一个安静的人，怎么寻求上帝的旨意，你没有心灵的内涵，光在说话上寻找一些花言巧语没有意思啊。第二个，我们说话的功夫在于我们不说话的功夫，当我们能够沉默是金，开口是什么是银啊。选该沉默的时候就沉默，该说话的时候就说话，这些方面都需要内在的什么智慧的。雅各书的第五章最后也谈及言语的两大方面，一个是启示啊，一个是啊祈祷。而且这儿雅各明确的强调，基督徒在说话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什么不是啊，要过一种简朴的啊生活。和弟兄姊妹，这个方面虽然有很多引申，但是我们简单讲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上帝用话语创造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三节就开始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那我们思考，上帝是用语言本身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异教中常常是他们的神灵都是大有能量、大有能力啊，甚至是通过男神与女神性的交合方面来创造这个什么世界的。但是唯独圣经中向我们显明，上帝是通过他的什么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看到话语在啊创造世界方面的大能。第二个方面，话语的终极乃是上帝。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啊，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word， word 就是 logos， 希腊文就是话语。所以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话语的终极 the word 或者 the logos 就是上帝什么本身。所以语言是有它的形而上的终极性的本源的方面。弟兄姊妹啊，人的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有思想，人之所以能够思想是因为有范畴，是因为有语词，是因为有语言。我们在美国留学，你不管你考托福你考 GRE，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 vocabulary 词汇的。如果你只掌握两个词，一个是哼，一个是哈，能写论文吗？能读专著吗？那是停留在动物的层面的。所以一个人在语言上的、语词上的 掌握的程度，能够听懂语言，能够会写语言，能够提出问题，能够回答问题。你这个围绕语言所展开的能力，不管你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甚至你作为人，这个语言和我们存在以及我们存在的本质和活动，甚至包括我们潜能的实现，有着直接的什么关系。所以弟兄姊妹，甚至包括在基督徒的信仰中，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就讲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或者是基督的话什么来的。所以我们唯愿我们更多的渴慕啊圣经，渴慕啊真道。我们看到啊第二个方面啊，基督徒是否绝对不可以歧视呢？啊，这个地方好像讲的是非常绝对啊，但是我们在文体上一定要知道，上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既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什么删减。那既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删减，那就是在律法书之外，尤其是在以十诫为总书的道德诫命之外，不管是其他先知，还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先知，他从来没有在上帝的律法之外另外设立什么律法。所以他所提出的一些教导都是劝勉性的，都是劝诫性的，而不是在律法之外另立律法。如果是在律法之外另立律法，那说明原来的律法什么有问题，说明原来的立律法的上帝有什么问题，而不是人有什么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知道这儿不可以歧视啊，不是啊立法性的，不是规范性的啊，那是劝诫性的。劝诫性的总是指着具体的处境，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天不变道不变，但是处境千变什么万化，如何以不变应万变，这就需要具体的建议，需要具体的劝诫。所以弟兄姊妹，雅各就针对当时犹太人那个处境中，有的人凭着歧视行骗，或者故意把事情夸大。所以说，如果你是歧视是行骗的，如果你是借着歧视把自己高举的，这样的誓言是一概不要什么起。所以雅各此处的劝诫是有特别的针对性的啊，就像这次我遇到啊来自中国大陆的上帝使用的仆人啊，中国的仆人，我就底下我就很简单的问他，我说有的人夸张说中国大陆基督徒一个亿啊，一点一个亿，一点二个亿，你信吗？啊，你从中国大陆牧会，当然我也牧会，我也有很多观察，我就从他的角度，他说王牧师，其实很多是假见证。很多是我们中国教会的传道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数，然后外国宣教士给介绍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大团队的领导人，他带着五百万，人家说是五百万，我们就不好说是三百万，所以被抬上去了啊。然后甚至他们内部还开会啊，你的团队五十万，他的团队一百万啊，我们彼此之间尤其是对外传讲的时候要统一什么口径。而这个方面他们就怕做的假见证或撒谎泄露了圆不起来了，所以还要统一什么口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知道凭着歧视行骗，为什么凭着歧视行骗呢？哎，我这个团队有五百万啊，我需要多少神学院，我需要多少教师，我需要多少课本，我需要多少材料啊，神学生需要多少，每个人需要多少支持，这样就按人头进行什么募捐捐款。求主真的是啊，怜悯我们。所以针对啊这样的啊歧视行骗，把事情夸大，耶稣基督的教训是什么呢？不可轻诺啊，不可轻易在重大的问题上承诺什么啊，不可轻率的用上帝的名来对自己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啊来啊这个做假见证。我们应当诚实什么无欺。所以不光是使徒雅各这样劝诫啊，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也这样讲，不可背誓，说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这是针对当时犹太教会对启示的什么滥用。好，底下我们就快快讲到 十诫中有两条诫命关涉启示问题。啊，在敬拜上帝方面，啊，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在法庭见证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这是在夏娃一聚会当地的信义会也讲，王牧师，啊，你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呀？啊，大陆很多移民，啊，到我们教会里来，过去没有见过，啊，然后要求我们给他们开具信主的证明，啊，然后开具了以后再也不回头，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什么考验？啊，这也是一个试炼，啊，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希望。啊，不管是你来自什么背景的，真的是认罪悔改，真的是参加教会，真的是我们教会的会员，这样我们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我们就可以诚实的做见证。当然你有一些具体的需要啊，你参加我们教会一次，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给你见证参加一次啊，但是总体来这些都是炼你性质的啊，其实一次也不可以做见证。为什么呢？你来一次，人家知道你到底是来信主的，参加教会敬拜的，还是为了要开证明的，啊，你有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怜悯，都愿意成全。但是这涉及到在法庭上，涉及到在上帝面前做见证的问题。我们作为牧者，我们作为主的教会，我们作为参加我们敬拜的每一个会员、每一个参加者、每一个新朋友，我们都应当慎之什么？有慎。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要启示。啊，然后主耶稣基督与使徒保罗也有启示。我们看到大祭司问耶稣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启示告诉我们。”那耶稣自己也回答说：“你说的是，也就是说 yes。”那我们看到保罗受审判的时候，在法庭中他也宣誓。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什么今日的。”啊，这个地方他两个方面宣誓，第一个。是在上帝面前，啊，第二个是凭着什么良心，哎，这是宣誓的。好，弟兄姊妹，第三个问题，基督徒会不会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呢？啊，雅各之所以说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啊审判之下，我就快快给大家讲到四点。第一，上帝在历史过程中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之后受到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受到审判，啊，甚至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受到审判，主后七零年耶路撒冷被毁，啊，犹太教会受到什么审判？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谈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不光是指世界末日，还指世界历史什么之中，啊，第二个，啊，耶稣基督最终再来时的审判。啊，那个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死里复活，啊，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啊，这就使得律法的义归算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什么身上。然后我们看到啊，第三点，啊，基督徒在历史过程中受的更重的审判，啊，这是雅各自己强调的。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什么判断？为什么基督徒，啊，甚至参与教会侍奉的要受更重的判断呢？啊，第一，你多受上帝的恩典，多给你的就给你什么，多要。啊，第二个，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再被定罪，啊，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都得赦免。所以在历史的过程中，上帝对我们有更严的要求。啊，甚至我们讲到第四点，上帝在历史过程中的审判，啊，是对我们的什么管教，啊，而且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然后在今天的圣坛经文中，我们也会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什么定罪。上帝给我们的审判。是上帝爱心的管教，是让我们认罪什么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徒在解释圣经上啊，我们就简单的讲到四处啊。第一处，文本，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之间的连续性。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雅各书在第二章的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世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 就该照着律法说话，什么行事。雅各从来没有说这是新约时代了，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救主了，我们就不需要遵守律法，不需要遵守旧约律法。雅各书没有这样讲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之间是有联系性的。另外，旧约圣经对于主耶稣基督的指向啊，这个我们要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个，整个的旧约圣经都是指向上帝本身，耶稣本身也是耶和华，也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什么上帝。所以我们在使徒信经中告白，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什么成全。而另外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罪人而言，不管是新约圣经还是旧约圣经，都指向我们应当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全家就必什么得救。如果我们不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不能够见到父啊，我们也不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啊。这是耶稣基督在救赎中的中心性啊，枢纽性的地位啊。第三个，我已经给大家讲明，有那些经文是属于事实性的，有的是属于规范性的，但是此处何时都不可起，是属于什么劝解性的，和经文本身有不同的文体啊。第四个方面，当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要区别对待纪要性教育和非纪要性教育啊。弟兄姊妹啊，其实你知道牧师最怕的事工是什么？最怕的是参加牧师的聚会，尤其是各宗各派的，这个牧师这样讲，那个牧师这样讲啊。所以常常很多牧师的研讨会就是牧师的吵架会，别人为什么不让别人参与呢？因为一看牧师在吵架，好像很不造就人的啊。但是弟兄姊妹啊，靠着上帝的恩典，这是在华牧团契啊，就是华人牧者的一个团契中啊，我们也是共同分享啊，就是在纪要教义上啊，要 unity 同心合意。何为纪要的教义的 dogma 啊？大公教会历史上，第一，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神人二性，这是第二大道格嘛。第三个，赖恩得救。所以说不管东正教、天主教、阿弥念派、改革宗派，我们都一致承认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但是为什么这个教义称之为半个教义呢？说这恩典是我们能够接受也能够不接受的，还是这恩典本身是不可抵挡的呢？那我们改革中的人就倾向为上帝拣选、耶稣救赎、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说上帝这个 saving grace， 上帝救赎我们的恩典是不可什么抵挡的。但是一般的福音派就认为啊，你觉知信主就要主了啊，你不愿意那你就没有接受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思考。但是弟兄姊妹，无论是纪要教义还是非纪要教义，我们都要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所以你看到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45节，耶稣不管怎么给他们讲解圣经，而且耶稣传道人好不好？当然了，哪个传道人哪个牧师能赶上耶稣啊？但是他们也是不明白，最后怎么明白了呢？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什么圣经。弟兄姊妹，我们真正明白圣经的是上帝开我们的什么心窍。所以我们归荣耀给上帝。我们跟别人讲解圣经的时候，不是强迫，甚至不是一定要把对方驳倒，甚至也不是把对方说服，适当的把我们心中所存的盼望和真理讲解出来。但是更要祷告，更要用心去相通，用心去什么等待，求主的灵使我们同被一灵什么说开，这样我们就避免很多言辞上的、语词上的争竞的。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确确实实常常拘泥啊一些字句、一些规条，所以你在圣经中提醒我们，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所以使徒约翰在他的见证中淡记这些事，是让你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因着他而得蒙救赎， 主啊，求你使我们归回圣经，求你使我们访问古道，更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不断的光照，不断的引领，使我们弟兄姊妹一同谦卑在你自己面前，一同降服在耶稣基督里，好使我们真正得到的不是自己，不是规条，而是一同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中与天父相通，也与圣徒相通，相通相爱的生命。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